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
今天我们讲一个特别的题目，好不好？
好吧。
叫做花花流浪记。那你再介绍一下花花是谁啊？
花花就是我们养的一只猫嘛。
哦，那它是我们养的，它应该住在家里咯。
对，但是呢它总是想跑出去。
它住在家里面吗？
嗯，它住在外面的。
它怎么又住到外面去了呢？
它就是嘛，有一次窗户关得紧紧，然后呢它一跳到上面去，然后呢就把那个纱窗给弄了一个大洞，然后自己跳到阳台外面去了。
嗯，他不是那一次弄的，他那个纱窗上的洞他老早之前就准备好了。
啊
哎，他动不动就扒那个纱窗，终于有一天把纱窗扒破了，突然有一天他发现可以从那个里面给逃出去。其实他已经出去好多次了，只是他没下狠心出去，是不是？好了，那花花这下怎么办呢？
花花这一下嘛，只能住在外面。
这一下之后他就一直住在外面了，是吧？
嗯，
之前他跑出去好几次，爸爸是不是都又把他给带回来了？
对。
那这为什么这一次出去他就不把他带回来呢？
因为他已经想待在外面了。再说了，奶奶又讨厌他，他讨厌他身上脏，选择每次晚上睡觉他都捣捣乱乱。如果他不在的话我也有好处，他不在我的衣服就可以乱放在沙发上，他也晚上也躺不着了。
哦，
他晚上总是躺在我的衣服上，平时在家的时候。
照你这么说好像花花在家里待得不开心啊，他才跑出去的。
嗯，
现在呢？现在他在外面过得好吗？
不好，身上四个伤痕。
哦，是哦，到了外面就会遇到其他的野狗野猫。
对，但是他还跟两只野猫交上了朋友嘛。
那看来在外面也有好处，是不是？
嗯，
而且他现在在外面还动不动晒太阳，你看现在这个地方也没有其他的野狗野猫来了。
嗯，就一次，两只野狗，一只小一只大，互相合作。
他现在住在哪里呢？
他现在就住在我房间的阳台下面。
他就在这一块地方，然后呢，其他的猫啊狗啊也知道了这块地方已经有小主人了，是吧？
嗯，
也没有其他人了。你看他常常在这个地方晒太阳，没事跟这个其他的小猫玩一玩，他也很开心，是吧？
但是呢，那个圆圆也不平常来了，所以感觉就不是朋友了。然后呢，熊熊还是会来的，所以他们俩好像又是朋友了。
那你说花花这样住到外面去了，他算是流浪吗？
不算吧。
他也不算流浪，是不是啊？
嗯。
所以我们这个题目可能还要改啊，不叫花花流浪记，叫什么呢？
花花生存记。
花花生存记也可以。嗯，好，爸爸跟你讲了半天啊，就是想用这个花花的故事来问问你，你有没有印象里面，圣经里面其实有一个故事跟花花的故事是很像的呀。本来呢住在家里面很好的，结果了呢他又跑出去了，跑出去就吃苦了，是不是？
是约拿带着所有百姓们到一个加利利，是加利利吗？是，然后到加利利没有水喝。
不是啊，你这个经文完全记差了，是圣经里面一个叫做浪子的比喻，有印象吗？
特别没有。
嗯，那待会儿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吧，你可能就有印象了。因为爸爸好像记得你的圣经小故事里面好像讲到过这个小故事。
那是什么？你把它题目讲出来。
嗯，好像还挺多的嘛，好像还挺多的。来，你读读看呢，从十一节开始读起。
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起来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小二回家吗？
那个故事叫小二回家，是吧？你先把这个读完呢。
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
好，我们先读到这里啊。你现在想起来这个故事了吗？
早就知道了，小二回家 爸。
哦，小二是什么情况？你给我们介绍一下。
他在家里待着不耐烦，就想出去跑跑，结果跑着跑着跟坏人估计那个交了朋友，然后呢他把家里的产业分完了，然后呢过去了好几年他回家了，爸爸妈妈已经老了吧，我也不太记得了。
哦，这个故事呢已经是编过了的，这个故事就是从圣经里面这个故事来的，对不对啊？
嗯。
这小儿子呢他想要分家业，你知道什么叫分家业吗？
家业就是家里的钱。
你觉得他应该分家业吗？
不应该。
为什么？
小孩子还没长大。
如果这个小儿子已经长大了呢？
那他也不能到外面去瞎混
呢。那如果不混呢？不瞎混是不是就可以分家业了呢？
分家业去帮爸爸打打工呗。
他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？
是什么？
他想要离开他的父亲，是不是？
嗯
嗯。他为什么要离开父亲呢？当然他想分家业，他想出去过逍遥的日子，是不是？
嗯。
这些都是他在最里面的想法，对不对？
嗯
嗯。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是他想跟他的父亲离开，是不是？
嗯。
这个想法是不是很像犯罪的人想要离开天父一样啊？
嗯。
哦，我们在创世纪里面马上就要讲到亚当啊，这个他的儿子该隐啊，犯了罪之后第一件事情也是要什么？离开我们的天父，是不是？
嗯。
那你说小朋友是不是也是这样？小朋友有了想法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不想要爸爸妈妈了，对不对？
嗯。
啊？
也是了，可以自由自在的。
可以自由自在啊。但是你看，小儿子如果没有人管了之后，他会后来变成什么样子？
会变成离开上帝。
你看圣经里面是怎么想的？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。他觉得他可以把他的生活管理得很好，但实际上不行，对吧？
嗯
嗯。其实我们罪人都是这样想的。我有了一切的资源，有了一切的自由之后呢，我可以过得很好。但是罪人忘记了还有一个什么坏的势力在自己的身上？
罪。
对，罪。这个罪会让他怎么样？会不会让他很有秩序啊？会不会让他过得很好？
不会，
不会，对吧？所以这么想起来的话，天父去帮助我们来管理的话，实际上是最关键的是什么？是不是不想让我们自由，不想让我们快活？
不是。
最关键的是什么？如果有天父带领我们，天父要管理我们，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哪里？
最关键的地方在于罪。
对啊，就是罪啊，因为罪会破坏我们的生命，是不是？他其实天父也想让我们开心，也想让我们幸福，对吧？
嗯。
但是我们身体里面有这个罪，是不是？那天父呢帮助我们对付这个罪，要不然你看就像小儿子一样浪费了所有的资财就穷苦起来，对不对？圣经上到了最后一个场景，他最惨的样子是什么？
没有钱。
何止是没有钱，他吃的是什么？
草。
吃的是草吗？他最后吃的是什么？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。所以他吃了什么东西啊？
豆荚。
没有，他要吃猪吃的食物，知道吗？
嗯，我就是说猪吃的食物啊。
那他想吃就有了吃吗？
嗯。
圣经上讲什么？嗯，也没有人给他，是不是很惨？
嗯。
是不是比花花还惨？
哦，对呀。
你看那个猫咪在外面，如果没有人喂它，它自己会。刚刚你看到了小黑，它自己会去找吃的东西，对不对？
嗯
嗯。小黑是我们遇到了另外一只小流浪猫，是不是啊？
嗯
嗯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人现在连流浪猫都不如，所以离开了天父，是不是很惨很惨？
好惨。
这就是我们人在罪里面的这个状况，是不是啊？
嗯。
那你说罪人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他会怎么样？
他会。
比如说，如果
离开上帝，
他已经离开上帝了，他现在这个小儿子已经离开父亲了，你像花花已经离开我们了，然后呢出去了是不是吃苦了？
嗯。
那如果我们就不管不顾，不给他猫粮吃，如果他遇到了野狗打他的话，我们也不去保护他，那花花最后会怎么样？
死掉。
会死掉。那这个小儿子最后如果就这样下去的话，他会怎么样？
就不给他吃的东西。
他已经没有东西吃了，他会怎么样？他会像
死吗？
对，他会像花花一样死掉，是不是？
嗯。
我们当然不希望进到这个最糟糕的结局里面去，是不是？
嗯。
那这个时候人应该怎么办呢？
人应该向上帝祷告。
这个小儿子应该怎么办？你觉得？
向上帝祷告。
祷告，光是祷告就可以了吗？祷告什么？我跟你求给我好吃好喝的，你再继续给我，应该是这样吗？
要有那种饥饿的态度。
饥饿的态度啊？什么叫饥饿的态度？恳求的态度是吧？
恳求是啥意思？
就求啊，这个小儿子现在来求父亲就可以吗？你觉得如果小儿子光是这样回来求父亲可不可以？
当然不行。
那他还有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是什么？
是
一个很关键的改变是什么？来，你看圣经十七节他说什么？
他醒悟过来。
什么叫醒悟过来？这个词明白吗？
不知道。
不知道什么叫醒悟，是不是？那你想他现在所遇到的一个实际情况是什么？没有吃没有喝，自己一个人在外面快死掉了，对不对？
对。
那这个时候他还能醒悟什么呢？还能明白什么事情呢？
还能明白自己一定活在 在这个罪当中了呗。
嗯，那你看圣经是怎么讲的，他是怎么醒悟的，他说
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。
好，他醒悟了什么？
他说要把他自己当成一个故宫，
就是他原来没有粮食吃，他都快死了。
嗯，
但是他想来想去，他还有一个父亲，是不是啊？
嗯，
在他父亲的家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可以吃的？
嗯，
那他为什么要在这里饿死呢？他回到他父亲那里是不是就可以找到恩典？你为什么摇头？你是没明白呢，还是不同意这句话？
我感觉不能找到恩典。
他现在回去求他的父亲，他的父亲是不是就不会让他饿死了？你看，你还记得花花一开始出去的时候是不是消失了一个星期啊？
嗯，
那他外面肯定玩够了，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回来了，到了外面玩了很长时间，是不是很长时间可能都没有好吃的了？是不是？
嗯，
那他是不是突然又回来要找我们了？
嗯，
哎，是不是他突然想到，哎，我在我原来家里面是不是有那么多的猫粮可以吃？为什么我在外面饿死呢？是不是？我当初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家呢？是不是？
嗯，
想想看呢？
因为他觉得家里很闷。
我说，我让你想想看，你想想看，那现在这个小儿子醒悟了是什么？
醒悟的是自己家里有很多吃的。
对啊，这就是他可以得到的恩典，不是吗？对吧？
嗯。
他在外面过得那么差，因为罪的关系，他得了过得那么差。他如果回来了，是不是就可以得到很多的恩典啊？他的父亲会恩待他，你觉得吗？你看花花回来了，我们愿不愿意恩待他？
愿意。
那小儿子回去了，他的父亲愿不愿意恩待他？
愿意啊。
嗯。但是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他如果光是这么回来了，他只要要父亲就应该给他呀。他还可不可以像原来一样跟父亲说，你家里的口粮给我吧，我在外面快饿死了，既然你家里有这么多的粮食，他可不可以这样跟父亲说话？
不可以。
为什么？
不知道。
你觉得呢？如果花花假如能说话的话，看我在外面过了那么多天，我都没有粮食吃，你们赶紧把粮食给我吃，我快饿死了，你会喜欢这样的花花吗？
不喜欢。
为什么？
因为他语气不对。
那他应该是用什么语气？
那我不知道。
你这个语气可能就是指圣经说的这个醒悟这个词，明白？他还没有醒悟。这个醒悟最关键的一句话是什么？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当初这个小儿子跟父亲要家，又出去放荡，所有的这些行为都是犯罪，得罪了父亲。你觉得是吗？如果他现在还用这种命令的口吻去跟他父亲去要的话，那是不是就错上加错了？
嗯，
也说明他没有醒悟，对不对？
对。
所谓醒悟的意思就是他要知道他这样说话的态度是错的。就是比方说我们平常在家里面，就是奶奶可能会照顾我们，给我们做饭吃，但是有一天我们可不可以反过来对奶奶凶着说，我饿了，你为什么不给我做饭吃？这样说话对吗？
不对。
是不是就跟小儿子刚刚这种情况是一样的，对吧？
嗯，
没有感恩的心，也不知道自己所得的都是从父亲来的，说明还是活在罪里面的，对不对？
对。
你有没有觉得小儿子的这个心态啊，就是一开始的这个心态啊，和很多小朋友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觉得爸爸妈妈的东西都是他的，然后呢他跟爸爸妈妈要很多的东西都是理所当然。你有没有看到在小朋友身上有这种想法？
嗯，可能啊，乐的就是这种。
哎，你自己身上有没有啊？
嗯，有吧。有。
有啊。爸爸告诉你，其实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天父上帝赐下来的，知道吧？
对啊，我好像不是。哎，
不是啊。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自己的？
是毛衣。
毛衣啊，毛衣呢？毛衣
家
所有的东西都是从上帝赐下来，知道吗？
哎，那房子呢？
房子你也要有上帝赐下来的东西，人才能动啊。爸爸在这个幼儿园的时候，爸爸把那个橡皮泥给这个小朋友玩，他玩着玩着玩着，他就自己把那个橡皮泥放到书包里面想带走了，他就不还回来了。你觉得这样是对还是？
特别不对，这就像一点小偷。
可是这个心态其实跟我们一样啊。你觉得这个房子是我们人自己造的吗？
不是。
这个是宇宙万物都是从哪里来的？
上帝。
都是从上帝来的。所以小朋友们好像常常就会有小儿子这种心态，所有的东西啊，好像只要是给他的，好像就理所当然是他，是不是？
不是。
不是啊。你刚刚不说乐乐是这样？
乐乐是跟奶奶总是要一个东西。
那你呢？
我就是跟你要冰淇淋啊。
所以我们要知道很多东西不是理所当然，是我们自己，所有的东西
都是上帝的，
都是上帝恩赐的。我们不能觉得好像是我的就是我的，这种状态是不是有点像
有点任性？
嗯，圣经里面其实用了另外一个比喻哦，其实有点像强盗，知道吗？
啊，强盗也 不算什么比喻。
你想想看，小儿子这样把老父亲的家业分走，是不是有点像强盗？
对，
明白，这下明白了吗？
嗯、
所以为什么他得罪了父亲，又得罪了上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嗯，不知道。
那你觉得小儿子接下来会怎么做？
会重回上帝。
你进到这个故事里面，接下来会怎么做？他去找谁了呀？
他去找父亲。
他去找父亲了，对不对？
嗯
嗯，他父亲，嗯、你看第二十节，你来读一下。
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
你看他还没有回去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他的老父亲在那里了，是不是？
嗯，
这说明老父亲是什么样的心啊？
是很想念他，
很想念他。这个慈心的意思就是父亲心里还是很爱这个小儿子的，很盼望他，对不对？
嗯
哦，你看花花还没有回来的时候，爸爸妈妈是不是天天出去找他呀？
嗯，
嗯，反倒是你好像都已经忘记花花跑出去了。
没有啊，
爸爸妈妈天天跑出去找花花，说明爸爸妈妈有一个什么样的希望？
想把花花找回来，
希望花花有一天能够回来。如果老父亲在这里等着，这说明老父亲只是等了一天吗？
不是，
他可能等了多长时间？
一年。
只有一年？小儿子只出去一年吗？
九年。
那就不知道了，说明从小儿子离开这个家开始，老父亲是不是就一直在等他了？
对，
这就像我们的天父一样，知道吗？
嗯，
从亚当开始人犯罪离开了神，从我们出生开始活在罪里面，天父上帝就一直在等我们
悔改。
非常好，就是这个词，悔改。所以什么样的事情才能说明这个小儿子真正醒悟了？就是这两个词，
悔改。
悔改，他悔改，他知道自己错了。
嗯，
知道吗？
嗯嗯，
知道自己错了，他要重新回到他父亲的面前。罪人小儿子醒悟，他知道自己错了，他要重新回到老父亲的面前。罪人醒悟，要悔改，重新回到
上帝的面前。
上帝的面前，
嗯、
花花也醒悟了，是吧？重新回到我们这里来了，是不是啊？
嗯
嗯。那你说，后来最后老父亲要怎么对待这个小儿子呢？
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：“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上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子穿在他脚上，把那牛肥牛犊先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。”
这说明最后小儿子怎么样？大家都很开心，是不是啊？
嗯。
而且你看，给他穿了那么多的衣服，说明这个小儿子到外面混了半天，他连衣服都没有了，是不是很惨
啊？
嗯。你看花花回来之后，我们是怎么带他的？还记得吗？
给他猫粮吃了。我不记得了。
说明你都没有做，都是爸爸妈妈做的。爸爸给他弄了一个小窝放在窗台底下，还记得吗？
什么窗台？
就你这个窗台底下呀、啊、是不是给他弄重新弄了个小窝，然后还放了四个小猫盆放在那里给他吃，是不是啊？下雨天的时候如果他不方便在这外面吃了，爸爸是不是会把猫盆又拿到底下去啊？
嗯。
没有洗澡，因为他在外面呢还是会有很多的灰，爸爸是不是给他拿那个刷子给他刷刷毛，是不是啊？
嗯。
然后他受伤的时候，
又给他点蝙蝠。
蝙蝠。
蝙蝠。
对，他受伤的时候是不是赶紧去给他消消毒啊？对吧？
对。
那如果还有野狗来了，我们还做了什么？
用弹弓打他。
要保护花花，是不是啊？
嗯。
哎，你看，现在小狗小猫都不来了吧？
嗯。
嗯
嗯，对，是说明又交上了一个朋友。
所以你看，花花现在过的小日子还是很不错的，是不是？
对。
太阳来了，它晒晒。
对。
啊，然后那天好像看到一只小黄鼠狼哦。
啊。
哎，它还追它呢。
啊，我花这么大，为什么花花不把它吃了呢？
没追上，嗯、黄鼠狼还是挺灵活的。
哎。
然后还遇到了小黑，很多好多小朋好朋友，是不是？
对，当时我之前也遇过，我看过两次了。
可能之前在家里面它待的确实有点闷，它现在在外面过得还是很好的，是吗？
嗯。
所以你看花花过上了好日子、嗯，那这个小儿子是不是也过上了好日子啊？
对。
嗯。我们有没有过上好日子呢？
过上了。
过上了吗？
嗯。
我们过的最好的日子是现在过吗？
不是。
爸爸告诉你，将来我们所有的人，神要给我们安排一个最美的地方。
那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啊，那是天国。
在天上，我们现在还稍微等候一下，对不对？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这小儿子之前是不是说他认为他得罪了老父亲啊？
对。
那他认为他不配的称为儿子了，是什么意思？
就是他不配成为他的儿子。
嗯， 他做的不对，对吧？他不像一个老父亲的儿子的样子，他伤害了老父亲。
嗯。
然后他说把他当成一个雇工了，就是把他当成老父亲家里的佣人一样。
嗯。
你明白的意思吗？
嗯。
那爸爸现在问你，你看现在这个小儿子好不容易回到了家里，那么老父亲是继续把他当成儿子一样对待呢，还是把他当成仆人一样对待呢？那么这个小儿子是愿意做儿子享受福分呢，还是愿意去做雇工来在家里做事？
儿子。
你觉得是儿子？
哦，是雇工。
你觉得是雇工？
嗯。
到底是哪一个？
雇工。
为什么是雇工？
因为他说他不配做他的儿子。
可是现在老父亲不是把他所有的这些好的衣服都给他穿上吗？
那就是儿子。
那就是儿子。这个问题留在你心里面去想一想，好吧？
我感觉我儿子。
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小儿子最后到底是做雇工还是做儿子哦。这个问题就是圣经的留白，这个故事是要靠你自己去想。这个故事最后怎么发展啊？就看这个小儿子是怎么想，他对于他的这个罪啊有没有认识的很深刻，有没有悔改的很彻底，知道吗？
哦，我觉得应该已经悔改的很彻底了，
所以继续做小儿子享福是吧？
嗯。